欢迎来到第81天，今天这一讲是 AI 加行业通信。通信网络是较早规模化应用机器学习的行业之一，因为它天然具备三个条件：海量结构化的运行数据、明确的优化目标以及可量化的成效。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通信运维场景适合应用机器学习的前提条件，能设计告警、关联与压缩的处理流程，并说明评价方式，能识别这类场景中数据与流程方面的主要难点。
典型应用包括告警的关联与压缩，把成千上万条告警归并为少数根因、流量预测与容量规划以及故障的自动定位。这类场景的难点不在模型，而在数据与流程。告警数据存在大量重复与噪声，网络拓扑随时变化，且运维动作有严格的审批流程。因此，可落地的方案通常是模型给建议，人做决策，把自动化限制在信息整理与优先级排序上。
先看第一部分，从告警洪水到根因候选。
一次网络故障常常引发大量告警，同一条链路中断会让上下游设备、监控探针、业务系统同时报警。运维人员真正需要的不是全部告警，而是发生了什么，根因在哪里。模型在这里的职责是关联与压缩，按时间窗口、拓扑关系与历史贡献模式，把大量告警归并为少数事件，并给出根因、候选与置信度。这是典型的信息整理任务，风险可控且收益明显。评价这类系统不能只看压缩比，压缩比可以通过过度归并轻易做高，代价是把不相关的故障合并进同一事件，反而掩盖问题。合理的指标组合是压缩比、根因命中率、真正根因是否出现在候选列表前几位，以及漏报率是否有独立故障被错误归并。三者共同看才能判断归并是否恰当，这与上一周讲的指标制衡是同一个道理。
再看第二部分，数据与流程才是难点。
数据方面的难点有三：告警内容格式不统一，同一故障在不同厂商设备上的描述差异很大，拓扑关系随扩容与调整不断变化，昨天的关联规则今天可能失效，历史标注稀缺，真正的根因往往只记录在工单的自由文本里，需要额外整理才能作为监督信号。这些工作量通常远超模型本身，但决定了方案能否落地。流程方面的约束更硬，网络运维动作有审批流程与变更窗口，不是模型判断了就能执行，误操作的影响面可能覆盖大量用户。因此，可落地的形态几乎都是模型给建议，人做决策，系统输出根因候选与建议动作，运维人员确认后按既有流程执行。把自动化限制在信息整理与优先级排序上，既能显著减轻负担，又不触碰高风险边界。方案文档中应当明确写出这条边界以及未来放宽的前提条件。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评价告警压缩系统不能只看压缩比？
压缩比可以通过过度归并轻易做高，把本不相关的独立故障合并进同一事件，反而掩盖问题。必须同时看根因命中率，真正根因是否出现在候选前列，与漏报率是否有独立故障被错误归并，三项共同评估才能判断归并是否恰当。
再来一道，为什么通信运维场景中通常采用模型给建议，人做决策的形态？
运维动作有严格的审批流程与变更窗口，误操作的影响面可能覆盖大量用户，风险与模型的不确定性不匹配。把自动化限制在信息整理与优先级排序上，可以显著减轻人工负担，而不触碰高风险边界。方案中应明确写出这条边界及未来放宽的前提条件。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优化压缩比，独立故障被错误归并而不被发现，低估数据整理工作量，模型做完了却因数据质量无法上线，设计成全自动执行运维动作，与既有审批流程冲突。
为一个网络运维场景设计模型辅助方案，明确数据来源、模型职责、人工决策点与成效指标。动手步骤是选定一个网络运维场景，列出可用数据来源与各自的质量问题、格式不统一、拓扑变化、标注稀缺，设计告警关联与压缩流程，说明按什么维度归并，如何给出根因候选与置信度， 定义三项互相制衡的指标压缩比、根因命中率、漏报率，并说明各自的计算方式与可接受范围，画出人机分工图，明确模型负责什么，人工在哪些节点决策，执行走什么审批流程，写出未来放宽自动化边界的前提条件。
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数据来源清单与逐项的质量问题说明，提交告警关联流程设计与三项指标的定义及可接受范围，提交人机分工图与自动化边界说明，含未来放宽的前提条件。
第81天 AI 加行业通信就讲到这里。